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六课。我们希望来关注耶稣以他的大能显明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要从三个事件来看这个主题。第一个事件是旷野的试探，耶稣在那里显明自己胜过撒旦的全能。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-11节找到相关记载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耶稣作为上帝的羔羊以权柄呼召他的门徒，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-51节。最后在第三部分，我们会考察在迦拿婚宴上耶稣以大能行神迹。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耶稣以他的大能显明为上帝的儿子。现在来看第一部分，旷野的试探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-11节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后，立刻就被上帝的灵带往旷野。他在那里40昼夜没吃任何东西。以他的人性来说，他是饥饿的。那试探人的撒旦就在此时出现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试探。试探就是有人对你说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刚强，你就可以做。这意味着如果你做了，那你就证明了自己。所以撒旦试探耶稣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在后面会看见他的确有行神迹的大能，他的确有能力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但耶稣抵挡了撒旦，并且他是用圣经抵挡的。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接着撒旦带耶稣来到了圣殿的殿顶上，非常之高，他要在那里对耶稣使用同样的手段，至少他要去尝试。他说，你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差遣他的使者，他们会保护你。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，圣经说的是上帝会保守你不跌倒，而不是保守你不伤害自己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小心，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记的来使用圣经。耶稣没有回应撒旦，而是再次借着引用圣经打败了撒旦。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借着让自己身处险境而试探上帝。最后撒旦又带耶稣来到一座高山的山顶上，并将全世界都指给他看。他说， 如果你向我下拜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两件事情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，它是上帝的。但因着我们极深的堕落，我们已经成为了撒旦的臣民，因此撒旦才敢说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但耶稣却说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们必须唯独跪拜上帝，我们不可以跪拜别的受造物或人。这样撒旦就被打败，从而离开了，但天使却来服侍耶稣。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离开了旷野，回到了约旦河。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部分，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-51节。因为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曾给他施洗，他曾听见天上的声音，他曾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因此他呼喊道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在当天的那个时候，没有特别的事发生，但在第二天，耶稣再一次从他面前经过，施洗约翰又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。这时上帝将现金放在了约翰和安德烈这两个人的里面，他们便离开了施洗约翰，而去跟从耶稣。耶稣知道他们正跟着他，便转过身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便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便同耶稣过去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他们永远忘不了那个时间或那个地方。圣经说，那时约有深正了。上帝百姓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当主对他们的灵魂说话，当主向他们显明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，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间和那地方，甚至圣经经文和讲道的那个牧师。但又过了一天，我们看见安德烈去叫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，把他带到了耶稣这里。他说，我们遇见了弥赛亚。西门彼得就跟着一起过去了。当耶稣看见他，耶稣说，你是西门，但我要赐你一个新的名字，你要被称为基法，意思是石头。我们后面会看见彼得被称为石头有一个特别的含义，即他的韧性是信心的磐石。接下来一天，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回到了加利利。当他走过加利利的时候，他在路上遇见了腓力，他便对腓力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请注意，腓力没有问你是谁或者为什么，而是立刻站了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不过我们也注意到，一个真正的门徒也会招呼他的兄弟，因此腓力在第二天找到了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我们已经遇见了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就是弥赛亚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约瑟的儿子，经上记的就是他。接着拿但业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没有与他争论，只说了句，你来看。所以拿但业就一起去了。当他到了耶稣那里，耶稣对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他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拿但业，你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在你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时候，你是诚实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惊奇了，他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接着耶稣向他显明了自己的大能，他是全知的，即知道万事。他说，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也就相信并承认耶稣真是弥赛亚。最后，我们来到本课的第三部分，迦拿的婚宴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受邀参加婚宴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。众所周知，在迦拿举行的婚宴要持续一整周，因此要做很多的筹备工作，要保证足够的食物和酒水招待所有客人。在这个婚宴上，他们的酒用完了。当玛利亚知晓了情况之后，她也清楚地知道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有大能，因此她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？然后我们就听见耶稣说了些惊人的话，但我们仍需明白他为何这么说。他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如果我们听见有人对他的母亲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们一定会大感震惊。但耶稣这样说话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玛利亚必须明白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遵行他父的旨意，不是为了遵行他世上母亲的旨意。玛利亚需要明白，耶稣只会照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行事，不会照他的愿望行事。但玛利亚的确对婚宴的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耶稣就吩咐佣人要盛水来，他是指门口用来盛水的容器。他说，给他们倒满水。所以他们就用清水装满了这些容器。耶稣接着说，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。当管宴席的尝过之后，他发现是好酒。他甚至找到了新郎，对他说，人们通常都是先摆上好酒，再上次酒，但你却把上好的酒留到了最后。他不知道这酒从哪里来的，他也不知道耶稣所做的。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耶稣行神迹的大能，这是基督事工中的第一次。现在门徒们，当他们看见这神迹，他们的信心就被坚固了，他们已经信了耶稣就是基督。但如今他们的信心因看见他作为上帝之子的大能就被坚固了。我们也能从这些事情中学到功课，在试探中，我们如果想要得以捍卫信仰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明白圣经。耶稣呼召他的门徒，如同呼召他的牧师，跟从我，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。耶稣也借着参加迦拿的婚宴，表明了他对婚姻的祝福。因此，婚姻仍然是耶稣所尊荣的一个主的定例。谢谢。